常年期第28周星期一，邪恶的时代要求征兆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1章29到32节。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，这一时代是邪恶的时代，他要求征兆，除了约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。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，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，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那么如何理解耶稣的这句话，说这一世代是邪恶的世代，他要求征兆。那么这一世代是指哪一世代呢？为什么说要求征兆就代表邪恶？这征兆不是来自天主的吗？那来自天主的不都是好的？那既然是好的，为什么说要求征兆代表邪恶呢？那么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啊，一方面我们需要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需要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这个时代，也深思，看看主耶稣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说到底是何神意。那么就让我们先从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开始反省吧。第一，一个要求征兆的民族。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，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。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一章22节，这句对犹太人的经典描述，真是刻画的入木三分。如果我们仔细诵读圣经，就不难发现的确是这样。以色列子民呢，就是一个被征兆环绕的民族，也就是奇迹的民族。根据圣经，从这个民族的开始形成以来，天主的奇迹征兆啊，各种神恩异事吧，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。先是亚伯郎、伊萨克、雅各伯、若瑟，以后是梅瑟、若苏厄、撒母尔、大卫王，还有众先知们。那么这些古圣先贤呢，都是征兆的见证人。可以这样说，如果说咱们把圣经中的征兆奇迹去掉，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就剩不下多少了，就没有说的了。那么什么是征兆呢？征兆就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慈爱关怀的彰显。弱小、渺小、脆弱的以色列人呢，在猎枪环绕、羌笛四伏、环境极度艰险艰难的条件下生存，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信心和希望。所以天主给他们的征兆，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他们的信心和希望。那么有了信心和希望，他们才能体会到天主的爱。不过凡事都有利弊，那么同样的征兆啊，也能被曲解或滥用。滥用的根源就是人心的邪恶。那么这邪恶就是耶稣所说的邪恶的时代。因为啊，这个不只是啊某一两个人的邪恶，而是整个民族的邪恶。换句话说，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的邪恶。因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也是咱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。那么这些邪恶是怎么样的呢？咱们就看看这个邪恶的根源，邪恶是什么。他们从要求征兆的，咱们从要求征兆的现象来看，以色列民族的邪恶首先是无信。征兆是为了增加人的信心，征兆也需要以信心来解读和接受。 这是一个相互的事件。征兆是信心的恩宠，天主的征兆点燃起人心中的信心。但是信心并非死的，而是需要像哑巴浪一样，以信心向征兆降服。因为征兆都是一些不太完全清楚的图像和记号，有信心的人就能从征兆看到天主的旨意，从而信心更增加。但是同样的，征兆也会遭到完全不同的回应。那些无信的人只能看到征兆，却看不到征兆背后的天主。对他们来说，征兆就是征兆，水就是水，火就是火，光就是光，再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有意思也是自己的私意胡乱解释加上去的。所以很快他们就会厌倦眼前的征兆，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征兆来刺激他们。那刺激呀，就是第二点邪恶。这里的刺激代表贪得无厌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刺激呀，奇迹会振奋我们，但是也会刺激我们。但是这里这个刺激是贪得无厌的刺激。贪得无厌还是因为无信心造成。因为在无信的人眼中只能看到这个世界。啊，再美丽的世界也不能满足人的心呐。所以他们需要得到不断的新的刺激。刺激就是世界的欲望，邪恶的欲望的意思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征兆或好说奇迹会被贪得无厌的邪恶扭曲或变质，将天主恩赐的奇迹当成世界的东西来满足，这一下奇迹的意义就完全变了。奇迹不再是天主慈爱的证明，而变成了一种满足世界的欲望，这样奇迹再也无法满足人心。所以不是奇迹错了，而是也不是征兆错了，而是人心的贪婪。贪婪的人心连天主都不能满足他们，就像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要水要面包再要肉，还不满足，还要想回到埃及走回头路，再吃曾经吐出来的东西。因为只有信心能看到天主，在无信心贪婪的人心中是没有天主的，在他们的眼前都是世界。那既然是世界，也就是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新世界取代旧世界而已。那么这种取代也就带来他们另外一种邪恶，就是不忠和背叛。不忠和背叛就是邪恶疯狂的表达，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贪婪不断的甚至连天主都抛弃。旧约圣经天主谴责以色列子民最多的就是他们的不忠和背叛。不忠是内心，背叛可以说是行动，不忠和背叛组成了以色列子民的整个历史。不忠和背叛也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，可以说所有的天灾人祸、国破家亡、妻离子散都是因为他们的不忠和背叛而造成。但是虽然以色列子民一次一次的不忠和背叛得寸进尺、胆大妄为，可是天主的恩宠总是不断，征兆不断，奇迹不断，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回头改过，离开邪恶的行为，不再做邪恶的民族，只做天主圣洁的民族。那么出名的一个例子是约纳先知的故事，耶稣在这里也讲这个故事来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也是耶稣医治邪恶世代的一个良方。那么如何医治这个邪恶的世代，也就是如何摆脱贪得无厌啊，贪婪征兆的诱惑，主耶稣给我们开了医治的良方。这个良方啊，总结一点就是悔改，悔改还是悔改。那么什么是悔改？首先耶稣举了尼尼微城的故事。尼尼微城是一个邪恶的城市，是以这个凶暴残忍著称的亚述人的城市。那么就是一个这样邪恶的城市啊，都引着接受约纳先知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约纳先知对于尼尼微人是一个悔改的记号，那么尼尼微人以信的和悔改接受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，也就成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号。所以信德的悔改才是读懂征兆的药方。 那么然后呢，耶稣再将征兆拉到了我们今天。尼尼微人引着约拿的先将而悔改了，咱们今天要引着人子而悔改。对你邪恶的尼尼微人只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悔改的记号。同样对于你们也只有一个征兆，也是悔改。这不，约拿在大鱼的肚子中三天三夜，他是指悔改意思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首先悔改的是约拿。约拿不去尼尼微城，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城不值得宽恕。但是后来在大鱼肚子中三天三夜，他悔改了，去了，宣讲这个惩罚。可是尼尼微人这个悔改，尼尼微人被天主宽恕之后，约拿呢又气愤了。一个是啊，他害怕不敢去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尼尼微城悔改了，他又气愤。那么约拿的这个征兆啊，彰显了天主的全能和慈悲。约拿代表天主的惩罚，也代表宽恕。同样，主耶稣的征兆更代表天主的全能和慈悲，也就是他是天主的全能和慈悲本身。全能就告诉我们，悔改首先是天主全能的彰显，没有天主的全能，就是人单靠自己根本无法战胜邪恶。经验告诉我们，不要说从重大的罪恶中挣脱出来，就是摆脱一个很小的小毛病都谈何容易啊！那么怎么办呢？苦求天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还是慈悲的。天主的慈悲在宽恕尼尼微人城的中表现出来。根据历史记载啊，尼尼微帝国的残忍比咱们中国历史，中国的这个秦朝的帝国这个历史还残忍呢。就是这个帝国一手后来结束了以色列民族的，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。可想而知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一个这样的邪恶王国，天主对他们的还宽恕他们，所以约拿很气愤。那么先知的气愤可能不是因为自己的宣告没有实现，而是因为天主为何对待这个杀人如麻的城还这么宽恕。那么在先知书最后啊，天主也这样来回答他，他说，你看看你还气愤，你的气愤合理吗？啊，你怜悯这个蓖麻啊，他这个蓖麻没有劳过力，也没有生长，还联系他，他不过是一夜生出一夜死去的植物。但是尼尼微人称啊，其中有12万多的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，且有许多畜生，我就不该联系他们吗？那么约拿先知书啊，就是纠正当时具有偏狭狭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，就是怀着仇恨的人。所以约拿所宣讲的慈悲啊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记号。所以耶稣所宣讲的，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也是一个记号。那么对于这个邪恶的时代啊，的确，对于这个不断的要求奇迹、要求奇迹邪恶的时代，只有真正的悔改，引着天主的全能，引着天主的慈悲而悔改才行的。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悔改呢？能，但是只有祈求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真心悔改的决心吧，求你根除在我们心中的邪恶。这些邪恶是我们看不懂你的大爱，读不懂你的话语，不明白你的征兆。主，求你可怜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